好，弟兄姊妹，好高兴今日有机会可以同大家分享神嘅话啦。好多谢有阿 Ben 啦，帮佢读经。我谂今日嘅经文咧，其实一听落去已经明白噶啦。我哋有即系好多有福嘅人，同埋有一班人系有祸嘅。所以我今日个讲题系站边。我谂我最想知道嘅就系我哋今日站喺嘅系有福嗰一边啦，定系有祸嗰一边咧？呢个就系我哋今日要问嘅问题啦。究竟我们今天是站在有福那边还是有祸那边呢？而这段经文呢，我相信可能大家有些熟悉的，但是都有些陌生。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呢读的是马太福音来的，我们经常都说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饥渴无义的人有福了。我们读马太福音呢就读得很多了，路加福音呢就比较少读的。那分别在哪里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他只是得福气而已。然后马太福音呢，他说是他们的，例如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是用第三人称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邀请来的。马太福音是一个邀请，邀请你、你去做一个有福的人，你加入我们。路加福音有少少不同，他说有些人是有福的，有些人是有祸的。然后他用第二人称，他说你们这些贫穷的人就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路加福音就好像指着你的鼻跟你去说，今天你站在哪边？路加福音就好像指着每一个在在场的人去问你，你是有福的人还是有祸的人呢？这件事在整个旧约都很明显的，例如摩西他的遗言，他都这样说，他今天将生死祸福摆在你们的面前，是想你们去拣选生命。今天我相信这篇经文都一样，我们会将福和祸摆在你的面前，希望你最后选择的是福气，是生命，是做一个有福的人。问题是什么是福气呢？我想我们中国人就最明白什么是福气了，是吧？因为我们会有挥春的嘛，我们将挥春上面，就是我们将我们所想的福气全部都放在挥春上面，例如出入平安，是不是很明白？就是想你有平安，恭喜发财，钱，心想事成，你想什么都有的，是吧？或者身体健康，这个最普遍，是不是大家都想身体健康？这些是我们中国人想的福气来的。但我们今天问的问题是什么才是圣经里面的福气呢？究竟圣经能不能够给我们一个新的理解什么叫做福气呢？究竟我们能不能够不再用我们以前的想法，而是我们用圣经的想法去带领我们的人生呢？还有为什么圣经说这些是真正的福气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去问的问题。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吗？我们一起再有个祷告，求神去用祂的灵去带领我们。主啊，我们去将我们的心呈现在你面前，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灵，叫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叫我们今天听完这篇讲道之后，我们的人生可以有一个转变，我们可以不再去跟从这个世界的人是怎样做，我们可以重新去理解福气，我们能够去有那份恩典去选择上帝你给我们的福气。主啊，我们去求你保守，叫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有转化。以上祷告是奉主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我想很简单地去铺排，我们看到福和祸有各自的描述的。这班有福的人是这样的样子，这班有祸的人是这样的样子。第一个描述是什么呢？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是你们的。听下去已经很不顺耳了，竟然说贫穷的人是有福了。我想如果今天有个未信者走进来听这篇道，他一定觉得哇，这班人都不知道说什么，为什么穷才是有福呢？是吧？甚至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很难想象的，他们觉得财富是神的赐福来的，他们觉得财富是因为你有神给的智慧，你有神给的能力，你才能够拥有这些财富。 他觉得有钱人是被神祝福的。但是今天耶稣他说不是这样的，贫穷的人才是有福的。那可能我们就要问，究竟什么才叫贫穷呢？可能旧约会帮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多一点。在诗篇37篇这里这样说，他说恶人他的刀已出鞘，公已上言，要砍倒困苦贫穷的人，要杀害行为正直的人。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什么呢？原来这帮贫穷的人呢是会被人压迫的。这帮贫穷的人是最弱小的人的。当有恶人要去压迫一些人的时候，第一个选哪些人去打呢？就是选贫穷的人去压迫，因为他们无权无势。然后我们看到贫穷的人和正直的人是一个平衡来的，这两样是有关系的。而很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正正就是他们在一个不义的社会里面，他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令到他们变得贫穷。在一个讲着以虞我诈的社会里面，要去做一个正直的人，很多时候会变得贫穷。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跟着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描述，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震撼的。他说饥饿的人是有福的，哭泣的人是有福的，被憎恨的人，被拒绝的人是有福的。相反，哪些人是有祸呢？是那些富足、饱足、欢笑和被称重的人，那些人是有祸的。我们在这里很明白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原来什么人被归纳做有福的人呢？是那些受苦的人。什么人被归纳做有祸的人呢？是那些现在能够享福的人。我想我们立刻有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要立刻看看你的银行户口有多少钱？大家立刻去看看你的银行户口，看看你是叫做中位数以下、中位数以上，还是即你是不是叫做贫穷的人呢？是吗？如果你不是就出事了，耶稣说你有祸，是吗？我想这段经文不是这样的意思。首先第一件事是耶稣是举目看着门徒去讲的，即是说他今天不是讲说你周街执一个穷人，那个人都在天国里面，不是讲这件事，而是他向着门徒他们去讲，是那班已经跟随耶稣的人，然后他跟他们讲的是你们要去忍受贫穷，忍受饥饿。但是都未解决到我们的问题，我们知道是吧，不是周街执一个穷人都是有福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看到圣经有很多有钱人，那些人能不能够去跟随耶稣呢？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亚伯拉罕，是吧？很明显就有很多的仆人在他的手下，还有很多的财富，很多的牛羊。例如以斯帖，他站在权力的高位，他是皇后，是吧？即是叫做，即是在当时作为一个犹太人来说，在其他的国家能够成为皇后，都已经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了。但想大家不要忘记的是，这班人他们随时都预备去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亚伯拉罕他愿意离开他的本族本地富家，他要离开他的舒适圈，甚至这样说，离开他的经济圈，就是为了去完成神的旨意。以斯帖他是冒死去觐见那个皇帝，要去救犹太人。我想今天的问题不是你的银行户口有多少钱，问题是你有没有去恋慕这些事情多过去跟从上帝呢？会不会有时候因为你很重视这些事，最后反而当上帝有他的心意的时候，那些事成为你的阻拦呢？路加福音在这件事上面是很明显的。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可能听过，是关于一个富足的官员的故事。这个富足的官呢，去问耶稣，我怎样才可以有永生？跟着耶稣就说，律法是怎样说的，你就去做。但跟着他就说了，我什么都做完了。耶稣听见就跟他说了，差一件事，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給窮人，就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他聽到之後當然不開心了，原因是什麼？有錢，有錢要擺下這麼多東西，當然不開心了。耶穌見到他變得憂愁，就跟他說，有錢的人進天國是多麼難呢？連駱駝這麼大隻入一個針眼裡面都更容易過財主要進神的國。我想同樣地，耶穌不是說的話財主不能進神的國，不是一個叫做就是財主你就永遠不可能。問題是什麼呢？因為財富成為我們的偶像，當它成為我們的偶像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去跟隨主。但這段經文呢，它不只是講貧窮的，它有飢餓飽足，是不是？就是飢餓和飽足做對比，哭泣和歡笑做對比。它問我們的是，其實我們心裡面最難割捨的是什麼呢？我們心裡面有沒有一些偶像令到我們沒有辦法去跟隨基督呢？我相信在座的人，即至少我認識得大部分在座的人，我沒有覺得大家是一些窮奢極侈的人，即我沒有覺得大家是會花很多錢，即去做一些很富貴榮華的事。但是我們心裡面可能有其他的東西是我們沒辦法割捨的，例如什麼呢？會不會是穩定呢？我由小時候開始已經很喜歡穩定了，我的夢想就是在71是不是做個即是 sales， 然後做一世那就完了，是吧？那最穩定的，即是你人生無風無浪，是吧？退了休還可以落街捉個象棋，這樣就過一世了，這樣這個是我小時候的夢想來的。會不會你心裡面其實你難以割捨的部分是穩定呢？或者我想在座的人，即是很遺憾地我就未有子女的，但是我想在座即是一些有家庭的人，會不會心裡面最難割捨的部分是你的子女呢？那我割捨的意思當然不是你要丟他出窗，就是不是這個意思，但是會不會今天你都有一種想法，是你望子成龍，你希望去做醫生律師，然後或者你希望去十項全能，有很多的興趣班給他去上，但會不會有時候我們忘記了更加重要的是要訓練去成為主的門徒呢？會不會我們有時候希望去成績好的急切性更大過我們希望去成為主的門徒的急切性呢？究竟我們教養子女的時候，我們想去成為的是成功人士，還是一個就算貧窮都好都要忠心跟隨主的人呢？我想這件事是就是對於在座各位父母來說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事。會不會兒女成為了我們的偶像，我們很想他們安穩成功，忘記了的是神的心意有時候未必是那種成功呢？這件事我交給大家去思想。所以我想今天我們的就是講題很明顯的，我想大家做的選擇都很明顯的，是我們要去跟從主去受苦，而不是選擇今世的富足和享受。這個問題很挑戰，我自己預備的時候都有點辛苦，就是我覺得不單止挑戰大家，都挑戰我。但是為什麼要去這樣做呢？有什麼原因要令到我們這樣去選擇呢？聖經有給原因我們的，我們感謝主，聖經有恩惠的，貧窮的人是有福的，因為神的國是你們的。你們現在飢餓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你們將來會得到飽足。現在哭泣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你們將來會歡笑。我們見到一個景象，就是原來我們現在和將來是不同的，我們現在所承受的苦難在將來會成為我們的飽足。相反的是什麼呢？原來富足的人就有禍了，因為他受過安慰了。然後飽足的人有禍，是因為他們會變得飢餓，歡笑會變成哭泣。我們見到的這裡是一個狀態的逆轉，原本飢餓的人飽足，原本飽足的人變得飢餓。你可能會見到有一件事沒有對稱的，就是天國和安慰。為什麼貧窮的人說神的國是你們的，富足的人他反而是在說一個安慰的問題呢？ 想象一下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亡了国，他们一直期待的就是上帝的国来临，这个是他们最大的安慰。而耶稣讲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拣了富足的话，你已经受过你的安慰，神的国和你无分。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因，他讲的是一个状态的逆转。这个逆转是什么时候呢？圣经很强调是现在和将来，是现在你怎样去行事呢，就会影响你的将来了。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即澄清一件事，可能即你立刻会想的就是，是不是我今天例如即吃了一串好吃的烧麦，然后觉得是不是即很享受了，是不是这样就是叫邪恶，这样就有错呢？那当然不是了，即你吃烧麦觉得开心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个问题都是个问题，我们会不会为了现在的福乐，我们牺牲了更加重要的东西呢？我们会不会为了现在的享受牺牲了更加重要的东西，那个未来天国的赏赐，那个神的国度，我们会不会这样就牺牲了呢？这里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未来的赏赐比现在的福乐更加重要。我想不是那些东西是差的，吃串烧麦鱼蛋你觉得开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因为这样而牺牲了上帝的国度，那又值不值得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不是我的见证，是一个17世纪的一个宣教士群体的见证。这班人叫做莫拉维亚兄弟会，这班人是什么人呢？是基督徒。问题是呢，他们即被即叫做逼迫啦，所以他们由即玻利维亚，他们由波西米亚 Bohemia 系啦，就逃难逃咗去德国。咁当时就有基督徒接收咗佢哋，就帮佢哋起咗个好好嘅群体啊。佢哋嗰个屋啊，字讲屋本身就叫主的保护，话系主嘅保护，令到呢班被逼迫嘅基督徒能够留喺嗰度。整件事听落是一个很好的结局，被逼迫有个地方可以落脚就可以享受了。个问题是这班人他们不满足，他们不满足就这样留在这个地方，他们决定要离开，他们要去全球去宣教。这班人他们的叫做什么海外宣教士的比率，甚至去到现在有些统计都是最多。而其中一个最出名的见证就是有两个人叫做 Dober 和 Nichman， 他想做什么呢？想去加勒比海那边宣教，我想是今天的即是叫做 美洲大陆中部的地方应该是。但是想去宣教又没有钱，那怎么办呢？他们决定卖自己做奴隶。他们原本是被逼迫，终于可以落脚了，他们为了主的缘故，他们想买自己做奴隶，令到他们可以有一张船飞去加勒比海，和那里的奴隶去宣教。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不成事的，奴隶商是不给的，但最后他们都找到方法去到。那结局是这两个人将那里 10% 的人口去带了他们信主。 10% 听起来很少，想想芝加哥 10% 的人变成基督徒，整件事是多么疯狂的事。这班人他为了上帝的国度的缘故，他愿意去牺牲他所拥有的安定。这个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我们相不相信这个永恒的赏赐更加重要呢？我们知道金一定是保值的，在什么年代什么国家金都是保值的。右手边 是军票，我以为军票呢现在应该都值钱，有些历史价值。我最近上过这个 Amazon， 即是香港一些二手网站去看，究竟军票要多少钱才买到呢？原来一蚊鸡都可以买到一沓。原因是什么？军票只是3年8个月才用得，但金是我几时都用得，还是有价值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究竟是选投资在金上面，还是投资在军票上面呢？我们会不会选军票 最后3年8个月之后，全部都变废纸，一蚊都买到一沓。我们今天要投资在的是上帝的国度，是那个未来的赏赐，还是现在的福乐呢？这个是这段经文问我们的问题。所以有个原因，有原因为什么这个是福气，是因为我们在未来的天国是有份，纵使我们今生要受苦，但如果我们今生享受了的话，在未来的天国就无份了。可能去到这个位置都还是有点模糊的，什么叫未来的赏赐呢？怎样才是，就是那个未来的赏赐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最后经文的那部分，这段部分很长，所以要特意花一段时间去解释。未来有什么赏赐呢？他说人为人子的缘故，去憎恨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你们被当作恶人去除掉你们的名，就有福了。在那天你们要欢欣雀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多的。赏赐这个字眼来了，他们的祖宗都是这样去待先知的。相反，人说你们好的时候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是这样去对待假先知的。好，问题是赏赐是什么呢？赏赐究竟是什么呢？赏赐这个字呢，在路加福音呢用得很少，它只有3次是用过这个字，但是有2次都是在路加福音的。一段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另一段刚好是35节，连个结构都好像的。35节他这样说，你们的赏赐就很多了，因为你们会作至高者的儿子。我们今天要去想赏赐的时候，原来经文给我们第一件事想的就是，是一个身份的问题。个身份的问题是，原来你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你究竟是站在先知那一边，还是站在假先知那一边呢？或者6章35节去问的是，你是不是站在至高者的儿子那一边呢？你可能会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身份和赏赐要扯上关联？做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澳门，我就没去赌钱的，但我都入过一些赌场，我看人赌大小。如果你赌大小的话，你看到每次开盘一定有一班人是喊晒口面的，是吧？然后另一班人就很开心了，是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站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呈现？是因为有一班人赢了，有一班人输了，所以有一班人就欢笑，有一班人就哭泣。我想今天的原因都是一样的。究竟个身份有什么那么好？因为原来如果我们是能够站在上帝那边，能够站在先知那边，能够站在忠心圣徒的那一边的话，原来那样东西本身就是一个赏赐。但相反，如果我们站在假先知那边的话，我们就有那边的那些祸患。特别是什么呢？在启示录的20章4节，这里有个很有趣的描述。他说在天上有一些宝座，我们每一次想，我们都觉得上帝的宝座是独一的，我们不会觉得有第二些的宝座可以在这个地上。但他说看见一些宝座是众数的，是什么人在上面呢？他说是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首的人的灵魂，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都没有在他额上打过他印记的灵魂，这班人复活了，能够坐在宝座上面。今天那个赏赐是什么？那个赏赐就是原来你被归去在这些人的里面。原来今天你能够选择这个福气的时候，你就是这班人，你就是这班为耶稣作见证，为了去受苦，然后跟耶稣一起在宝座上面享受这份荣耀的人。这个就是个赏赐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站边的问题。今天不单止是你自己一个要去做这个选择，而是你见到历世历代很多忠心的信徒都去做这个选择。那些先知他要做的是，我是要跟随上帝的话语，还是我跟随这个世界的理念呢？ 耶稣他都做了这个选择，耶稣他选了个苦杯，而不是魔鬼，就是魔鬼跟他说，我今天将荣华富贵都可以给你，你拜我就可以了。耶稣没有选这条路，耶稣选的是受苦的路。我们没有两边，因为答案只有一边。答案只有一边，就是我们是要跟随上帝去受苦，跟随耶稣去受苦，因为未来天国我们有份，而那份有份是我们能够一起去共享忠心信徒所拥有的荣耀。我不知道去到这个位置大家觉得怎样，这段经文真的很难，很辛苦，就算去讲的时候都觉得很辛苦，这个很挑战。我不断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真的做到的呢？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去做呢？刚好新鲜滚热辣，最近教宗逝世，而其中一个我最近看到的新闻是，他说他一生奉行简朴，遗产仅剩100美金。而这件事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媒体去报道的，这个是一个普世 secular 的媒体去报道。原来当我们这样去做见证的时候，是连这个世界都看到基督徒原来可以不同的，原来基督徒是可以去到这个地步。当然我不是说讲要什么天主教基督教的问题，而是当我们能够这么彻底咁去为主去受苦嘅时候，原来呢个世界嘅人系睇到嘅，呢个世界嘅人系会咁样去惊讶嘅。我谂今日我哋需要嘅系我哋要知道呢个就系我哋嘅方向。咁但系我哋从来都唔系靠己力去行事噶嘛，我哋系靠恩典嘅，我哋系靠恩典咁样一步一步咁去为主撇下，去跟随主，去跟随佢。我想讲最后，即系有一个补充啫。喺路加福音十八章，啱我哋睇一个富足嘅官，去俾上帝去俾耶稣去话啦，财主进神嘅国系几咁嘅难咧？听落去好绝望嗬。个故事未完嘅，个故事嘅后续系啲门徒问：咁边个可以得救啊？上帝话，耶稣话：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今天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没办法去撇下的，我们就去求恩典，我们去求恩典，求上帝去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选择真正的福气，好吗？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去多谢你，因为是你去将这个福气去教导我们，你去邀请我们一起去受苦，你邀请我们去同享这份荣耀。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去转化我们的内心，叫我们不去恋慕这个世间的福乐享受，叫我们渴想的是上帝你的国度，叫我们渴想的是上帝你的话语，叫我们渴想的是跟随主耶稣你一起去受苦，去为你去作见证。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做到这件事，我们唯有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在人生每一个的选择上面，我们是选择你，而不是选择世俗的道路。主啊，我们去将我们的心献呈给你，求你转化，求你保守。以上的祷告是奉主名求，阿门。
阿门。